最近大家的眼球可能更多被川金会和上合组织峰会所吸引，没有注意到国内的重大事务。跨省卡车司机罢工和富士康公司剥削摧残工人被国际机构揭发，对中国人来说更加关系到切身利害。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持右派观点的舆论都反对或者丑化罢工的工人，认为他们破坏了经济增长，是社会的病态。中国有句俗话叫做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当你自己没日没夜的工作还不足以养家糊口时，你肯定会同情罢工的工人，这就是阶级差别。西方的资本家为什么那么喜欢共产党的暴政，包括一些第三世界的暴君都会得到西方资本家的支持和帮助，就是因为只有在这些暴政之下才能够提供最低的工资和最温顺的工人，有了这个在西方不可能的条件，资本才能获得最大的利润。那为什么西方人不在自己国家搞一个专制暴政呢？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犹太人有着最惨痛的教训，超额的利润导致贫富差距加大，社会阶级分化加剧，或者像两次大战那样将社会矛盾转移到对外战争，或者像中国古代那样暴动风起，天下大乱，改朝换代。二次大战后，各民主国家改变了政策，放宽了对工人运动的限制，使得劳动者可以聚集起来争取更高的工资，充分分享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成果。表面上的理论和说法各式各样，其实质就是实行了程度不等的社会主义，限制了贫富差距的扩大，缩小以致消灭了阶级分化，社会变得更加和谐，并且促使社会各个方面稳定发展。不仅是限制了贫富差距的扩大，而是和经济发展同步稳定地扩大了国内市场，这对于正常健康的发展经济是非常重要的条件。只有一些小国，例如瑞士，可以依靠出口和金融业发展经济，对于像中国、美国这样的大国，必须依靠强大的国内市场才能有稳定可靠的经济发展。美国人天真的设想，也许把自由贸易扩展到更多国家，形成国际上的资源和优势的分工，效率会更高，这就是贸易自由主义的由来。在实践中，二战后也确实帮助一些盟国迅速恢复了经济，在大家都遵守法治的前提下，没有发生什么大问题。在大的不遵守法治的国家，例如中国加入进来之后，自由贸易产生了本质上的变化，并且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在利用自由贸易法则倾销廉价商品的同时，不遵守自由贸易的法则实行保护主义，也就是利用别人的市场发展经济的同时，不给别人同样的机会利用自己的市场，用类似于偷盗的方式进行不公平的贸易发展经济，结果就是钱挣得多了，技术和管理水平并没有同步发展，贫富差距反而快速发展，社会动荡加剧。受损失的西方国家不可能永远容忍这种掠夺式的不公平贸易，中国的社会也无法永远容忍这种对劳动者的掠夺式的发展。要取得平衡的稳定的发展，首先要建立公平的社会财富分配，罢工和工会运动是可以借鉴的成功的方式。自私是人的本性，希望资本家主动提高工资，放弃超额的利润是不可能的。政府也只能在大致上调节各阶级的收入，不可能也没必要管到劳资间的所有细节。在劳资关系上也应该引入市场规律，由劳资双方自动调节，这其中工会组织和罢工等等一系列手段就成了维系社会公平和政治稳定的重要工具。所以说，罢工既是权利，也是需要。